今天是学习《楞伽经》第82讲，前边用81讲把四卷本讲完了，这个七卷本跟十卷本呢，后边还有寄送品。这个寄送品前边呢，它分了一个叫陀罗尼品，然后是寄送品，实际呢是意思是一样的，陀罗尼也是总持的意思，就是总结的意思，就是楞伽经讲完了，把整个楞伽经的这个义理总结成诵的，这样我们再复习一遍，哎，好记。但是呢它意义的不一样，它那个陀罗尼品呢它意用音译，这个寄送品呢是用意译。实际上这个只有在翻译的作品里头才有这个区别，在这个佛当年说这个经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区别的，因为它没有翻译问题，就是佛说的话弟子都是能听懂的，不存在音译问题，是吧？哎，就是佛说的话是印度话，印度弟子都能听懂，就是只有直接译理解意思，没有那个说佛说的那个话弟子听不懂，所以到这个翻译作品里头才有一个音译还是意译的问题，所以那个我们用那个音译的实际上也应该是对印的弟子来说实际上也是译，哎，也是直接听懂意思的，所以这个搞出来这个后来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音译啊什么都是人们一些这个就是一些这个想法吧，就是比如说有人认为说最接近佛当时发音的好像效果好一点什么，这都是那个叫真言宗啊什么这个喜欢念咒的人搞出来的，哎，实际上我们现在学义理，我们知道佛说法就是让你听懂的，哎，不是让你念咒的，所以佛在这个一开始在这个就是像阿含经里头很多地方都告诫弟子不许念什么咒啊什么，哎，不许念咒的，就是你好好听这个正文讯息，好好听法义，哎，我说什么意思你听明白按着去做，哎，那说佛不许这个搞咒，为什么后边又有了咒呢？就是后来到七八世纪之后呢，佛教在印度，佛教跟这个密宗结合起来的时候，密宗就叫真言宗，跟密宗结合起来之后呢，人们把咒就加上咒了，然后就是很多经啊就是原来是没咒的，是后来加上的，哎，因为流行了嘛，哎，就都加咒，所以这个这个陀罗尼品就是念咒那个音译那部分啊也短，就那么两段，我们也没得讲，所以呢我们直接呢就讲这个寄送品。这个寄送品呢入楞伽经，这是那个七卷本，它叫总品，就是一个总起来好像总结，哎，把这个整个楞伽经的这个义理总结成诵的，哎，它叫总品。这个大乘入楞伽经呢叫寄送品，哎，意思是一样的，就是用寄送来总结整个楞伽经的义理。然后呢还有两个现代的这个两位先生的译本，所以这样呢就少了一个四卷本，四卷本就是没有续品没有流通品，哎，就把中间一段讲义理的四品吧，哎，译出来，所以呢这个等于我们主要的义理是学了五个译本，现在呢总结寄送品呢就少了一个四卷本没有寄送品，所以呢就成了四个译本。好，我们就开始这个学，这样复习一遍啊很有好处，因为一遍学下来不可能你能听懂一部分，能听懂个大概就不错了，好多地方还不一定听得对，要反复学，这样呢又用诵着学一遍也是很好，复习一遍。这个前两个古本呢这没有前边这一段，这个两个现代本的看来他们用的那个范本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流传了这个一千多年之后啊，范本也有很大变化，说这个范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变化呢，这就是这个流传抄的人，抄的人，他说我见过那儿有一个本子全一点啊，再给这个 补充上点加上点，那个觉得这儿什么去点，然后反正加的是比较多，所以抄来抄去呢，就一般来说佛作为佛教徒是不敢那个胡来的，所以呢可能是加的比较多，或者是他也是出于好意是吧，就跟我们说那个谁那个真谛意识易经一样，哎，他一边译一边讲，这样他觉得那个更清楚一些哈，因为当时的人呢肯定得到的信息比我们现代人多，当时就是因为他讲的人嘛离佛的时代也近，传下来的那个口头的解释啊也多，哎，他保留下来一些。我们越往后的人这种解释越来越少，最后你像我们现在就几乎就是经本可靠是吧，讲的人也已经很晚了是不是，也不一定对，所以呢就是说大家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说这个经啊是两千多年传抄，一开始还不是传抄，一开始是口传，一开始没有文字的，是师父告诉徒弟，徒弟背过然后学，学了之后他再传徒弟再传徒弟，所以这个经本呢大家就是说不要太死抠说啊佛就是这样说了，不一定，哎，从第一遍集结就是在那个那是小乘集结，就是在佛啊刚去世的时候集结的，你越往后几次集结几次也变，那都是这个弟子想起来的，然后弟子们商量说大家同意啊佛这样是这样说的，这个不一定准确的，所以理解佛意啊要以什么呀，以你整个佛经说的那个意思为主来判断这句话，哎，不要死抠一句话，要以这个就是整个佛讲的那个义理，大框架大的义理来理解，你才能够理解对。佛呢那个时候叫有一个阿含经里头佛就跟他们说了，说不管你是听谁说这个经是佛说的，或者这段话是佛说的，你都要什么呀，跟你学过的经论来对比，它符合佛原来大致的说的那个意思，哎，你才能承认它是佛说，如果它不符合违反，不管是谁告诉你的，不管是一个老和尚还是一个僧团还是什么，不要看他这个权威，哎，那个没用，就是他一定要符合佛说的整个经的那个基本义理才行。好，我们这一段也没什么内容，我们读一下啊。谭先生的由入楞伽经所说有如珍宝诸寄送，得闻奇妙大乘法摧毁一切邪见网，二十大会菩萨摩诃萨世尊言，这应该少一个动词，佛以至悲视世间，彼时犹如虚空花，这就是说佛看世间呢就像这个人们眼花了之后看到的那个金星一样，哎，虚空花一样，就是看着有实际上没有，不可说其或生或灭，故不能说有或无，哎，你看这个直截了当一个颂子已经把整个这个佛法已经跟你说，就是说我们凡夫梦中看到的这一切就好像你眼花了一看冒的金星一样，你看着有金星实际上根本一点都没有，所以呢不可以说它生灭了，一看哎这生着这出来一个这又灭了，不可说的生灭，故不能说有跟无，不能说有这个金花，说那可以说无啊，这个有无啊是相对的，那就是说什么呀，你比如他这个一冒金花说哎，刚才有金花现在没有了，你不能说现在没有了，因为这个现在没有了是以刚才有为前提的，这个所以呢有无代表了梦中的一切法，哎，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就是根本就是不存在，哎，佛以至悲视世间，彼时犹如一梦境，以其离于实至直，故不能说有或无，佛以悲至视世间，彼时犹如幻想物，哎，就是你在那儿自己乱想，不可说其断或长，故不能说有或无，佛以至悲离形色，切证人法二无我，由是常恒佛清净，离烦恼障所执障，离开二障，所以这些比喻呢，你像第二个说梦境， 那就是佛说的，就是就你现在就是在梦境，所以你不能说这里头有人没人，是有物没物，哎，有法没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佛非灭于涅槃内，亦非住于涅槃中，这都是以我们梦境来说的。哎，说这有佛，佛入涅槃了，走了，没这回事儿。因为什么？因为佛是用神通入梦给我们一个幻化的一个这个假象，哎，根本就没有这个三十二相的佛，所以他也不可能说啊，他入了涅槃了，亦非住于涅槃中。说佛在涅槃里头，这都是这个没看懂佛经的人，哎，这样说。能觉所觉二都离，亦复离于有非有。能觉所觉，能觉是我们梦中的正在做梦的凡夫，所觉是我们凡夫在梦中看到的一切法。我们认为梦中有我，我看到了好多东西，实际上这个梦中的我跟我所觉悟到的法全都是什么呀？不存在的。亦复离于有非有，哎，非有这就是为了这个凑字儿，哎，也不能说，就是说根本跟有梦里有什么离于就是没有关系，跟梦里没什么你也不要去研究，都没用。若人如是见牟尼，见这个佛，寂静远离于生死。哎，如果你就认为面前没有有也没有无，就是能觉所觉，佛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全是空，你就能见真佛了，你就能见佛的法身了。你就寂静就是涅槃嘛，你就证到了涅槃，就远离于生死，因为没有梦了，哎，就没有六道轮回了。其人今世与后世复取清净而无垢，就是从现在开始，你从梦中醒来之后，永远就复取清净而无垢，就是说这个把那个六道轮回的束缚，哎，人法的束缚就清净掉了。就变成没有这个苦厄，哎，完全解脱了。然后那个我看那个就是，所以这个其实你多听经啊，什么讨论的都是那个非常初级的问题，哎，有的人进群几年就听了一个唯识简介，这个还要非要问问题，问的那些问题都是胡扯，都是用那个凡夫些，就是你如果不听佛经，不学佛的法，你就不要问问题。哎，我们讨论是讨论什么呀？是讨论佛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根本就不看佛说，就是你说，我们这个你学唯识不是接引那个初学的，学唯识，你看那个有人看其他经论里头讨论。哎，能够学到为实，学懂为实的，那都是一大阿僧祇劫已经到最后了，哎，你才可能学懂为实的。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证到初地了，说这个就是肉身还有没有？你证到初地了啊？有人就是说证到初地了，肉身有没有？这就根本不懂，根本不懂面前是梦。你没证到初地，你肉身有吗？你也没有肉身，是不是啊？你那个没证到初地的时候，你这肉身是什么呀？是你阿赖耶识做的一个梦，你的阿赖耶识幻化是幻化的一个那个幻象，你哪有肉身呢？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根本唯识无境基本道理都不懂，问出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来，哎，又耽误大家，又那个就是，所以呢，实际上这个。你没证出地，你也没肉身，哎，你证了出地也没肉身，都是什么呀？幻化身，只不过是你没证出地是凡夫阿赖耶识幻化的梦，哎，你证了出地呢，是用神通化现，哎，化的身，都一样的，都是化身，都是一个假象，哎。黄先生的，请听入楞伽经中宣示的大乘奇妙法门，由寄送宝石组成。破除邪妄见，然后大慧菩萨又对世尊说道：世界没有生和灭，犹如空中花，哎，就是眼冒的金星，你凭智慧和悲悯不执取有无啊，这是在赞佛，说佛，哎，你看世界犹如空中花，哎，不执取有无，世界远离于断和常，永远如梦， 你凭智慧和悲悯不知去有无，一切法如同幻觉，远离于心识。你凭智慧和悲悯不知去有无，一切法，这显然是那个梦中见到的一切法，都好像幻象一样的错觉一样，就好像那个叫幻视幻听听到的那个现象一样，远离心识，跟那个心识没有关系。你凭智慧和悲悯知道法和人无我，知道烦恼和所知，这个所知就是一切法，永远清净无相。这个人他这个译法我觉得挺好，他不去求那个说我凑字儿啊，我减压缩字儿啊，我就不管句子长短，我就把那个范文那个词译过来就行了。说佛呢知道这个烦恼和一切法永远清净，就是根本就不存在，无相，就是梦里什么都没有。你不住于涅槃，涅槃不住于你，他这就是直译那个梵文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梦里头没有你，没有佛，也没有涅槃，涅槃也不住于你。摆脱觉和所觉，远离有无二义，他译二义，那就是说这个词呢可以译成二边，就是有是一边，无是一边，就是我们梦中的法都是用相对概念建立起来的，都是用二来表达出来的。说你呢，没有你入涅槃，这也是一个二，是吧？你入不入涅槃，都没有这些。这个理解，这个无相就是理解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有人认为我看见就是有相，这就是误解。你在梦里头做了一晚上梦，看到了好多相，你能说有相吗？胡思乱想。如果是你看到就算有的话，那你做了一夜梦，那你有了多少东西啊？是不是啊？那就算有了，你可发财了啊。看到牟尼如此平静，远离于生起，人们今世后世不执着，不受染污。这可能他译的不对，实际上还是应该是赞佛的。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修多罗深意而说偈言。这个第二个唐本说，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修多罗中诸广义而说偈言，一个说深意，一个说广义，意思呢一样，就是说你一讲的深了，他肯定那个意思包括的广。谈咱们就不用重复了哈，下边就开始。这是就是如果是佛说过这个偈颂品的话，这就是佛总结的《楞伽经》的义理，我们来学习啊。魏本，如下诸禽兽迷惑心见波，诸禽兽爱水，彼水无实事。所以你一个颂的就把佛理讲完了，是吧？就好像夏天啊，炎炎烈日，诸禽兽在这个戈壁滩上，草原上可能困难一点，就是禽兽迷惑心见波，他没有智慧，这个就是还在梦中的无名众生，就见到远处呢有水波，诸禽兽爱水，他就去找那个水，彼水无实事，就是杨艳，我们现在也，现在也有这个杨艳，挺好看到的，是吧？马路远处一撩眼一般都能看到，尤其是大夏天的时候，更这个多一些，更明显一些。用这个比喻什么呢？就比喻我们梦中凡夫的这个眼睛啊，看到的都是假象，不行，那儿没水，你为什么能看到水呢？这证明你的眼睛功能太差劲儿，是不是？你看不到真实，就证明说你明明看着有水，实际上没水，证明你眼睛怎么样？不行，眼睛就是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上当受骗的眼睛。实际上这都包含着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以为你看到东西了，实际上你没看到东西，你只看到了颜色，这就是骗你的，因为颜色是你的种子升起的。是，所以呢这个一个每一个道理其实都把那个核心的东西都那个就是说出来了，就是你领会到领会不到，就是这一个阳眼就是告诉你说你的眼睛呢 只能看见假象，看不见真相。如果你的眼睛能够看到真相，你这个人就是佛，就不会犯错误。为什么？因为你能看到真相，所有的真相你都知道，你怎么会犯错误呢？你怎么会判断失误呢？是不是啊？你怎么会上当呢？不可能的。你见的是真相，你而且你能看到所有的真相，哎，一切信息你都能看到。所以呢，这个这就是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了，全部佛法都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学佛？因为我没有那个能看到真相的眼睛，我只有一个能看到假象的眼睛。哎，我为了一个假象被假象骗，所以我干什么都是副作用，就是不但获得不了真实的成果，而且呢还这个以为自己获得了一个成果，其实是什么？是假的。哎，整个那个努力方向全是错误的。哎，结果实际得到什么结果呢？就是得到跟自己追求相反的结果。因为我们都是在追求幸福快乐，是不是啊？结果你看我们在梦中有几个幸福的，有几个快乐的，哪儿都不顺心，哪儿都不如意。你想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得到了一堆这个障碍，搞得自己痛苦烦恼，哎，你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哎，错在哪儿？就错在你的眼睛，你的眼睛看不到真相，竟看的是假象。哎，再看下边，如是十种子见诸境界动，诸愚痴众生如眼意见物。这个前边这个字呢，是一个木字旁，一个大写的一二三四的一。哎，这个电脑显示不出来。这个字呢，就是这个意的一体字。古代的时候，哎，就是意，就是眼睛有毛病，就好像病眼看见的东西一样。说我们梦中的众生啊，眼睛都有病，哎，看见的东西呢是不存在的。说那不存在的东西我为什么会看见呢？就是因为你前边梦那些都不存在的东西留下了记忆，如是十种子在你阿赖耶识里头留下这个前边梦的记忆了，全是假象的记忆。见诸境界动，一见境界动，说这个见什么境界呢？这儿说的是梦中境界，其实我们可以用唯识来讲的更彻底一点，实际上是我们的本体是什么？就是无始以来梦的记忆，哎，这一堆记忆是我们。你见什么境界啊？真实见的只有别人的记忆，就是你的心是记忆，别人心也是记忆，都有一堆记忆。你的心之外只有他心，所以你呢见的境界只能是见他心，以自心见他心，这是真实情况。你这个妄想的记忆一见他心，他心里头什么呀？也是妄想的记忆，只不过呢现行的梦不一样。你现在现行的是做人道梦，他可能做牛梦，他做狗梦，他做天梦，他做鬼梦。你一看其他众生心里头呢，哎，六道轮回各种梦，这个是真实存在的情况。然后你的这个意识呢就开始动了，就开始给你翻译了，给你翻译你看到什么了。你看到原来的朋友了，哎，这个心里头欢喜，结果呢一翻译，哎，你就是看着也顺眼，怎么都高兴。你看到原来的仇人了，哎，你这个你的记忆这个恨这个人，哎，那个人也恨你，哎，张牙舞爪的，结果这个意识一翻译出来呢，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就打起来了。哎，所以呢实际有的只有十阿赖耶识中的记忆，他见到他心当中的境界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动。他一动，哎，意识给你翻译出梦来。注意，翻译出来的这个梦啊，是滞后的。你想，真实心中已经发生过了，他才能翻译，是不是？就是你的心看到对方，比如说对方骂了你一句，你的真心里头看到他那个心里做的那个梦骂了你一句，然后你的意识才能给你翻译。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说他骂我，这个已经是在监控器上在屏幕上放出来的了，已经滞后了，记住这个原理。 这样你更好理解什么呀？这个你看到的他，你看到的你，你看到的这个一切法呀，都是不存在的，都是那个你手机，你现在，我们人现在没有真的眼睛，我们现在天天就看手机，哎，我们看不见真实世界。手机上的人跟物都是什么呀？不存在的，是你的手机把变出一个颜色了，它也变不出真东西来，是吧？它也变不出人来，它就变出一个颜色了，变出个声音来。你看了手机呢，你就认为这里头有人有法，跟我们现在看我们面前不一样吗？你现在整天睁个大眼睛，你能看见什么呀？不还是看见颜色吗？你除了颜色什么也看不见，你还不是听见个声音吗？你是根据你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来猜，这儿有一个人，那儿有一个人，这儿有个楼，那儿有个山，哎，我们现在跟看手机、跟看电脑、跟看电影完全一样，是不是啊？你看你到电影院，现在电影院很简单，就是一个颜色一个声音嘛，哎，就是两个，相位处都还没有，但是就足够了。为什么足够了呢？因为色声占我们信息量，就是整个信息量里占的比例太大了，色颜色占我们整个收集到信息量的 85%， 声音占 10%， 光这两项就占 95%， 那个叫相位处呢只占 5%， 无所谓，有这两项我们就足以使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人了，看到整个故事都就进了电影了，就哎，喜怒哀乐就开始就当真了。什么时候电影灯一灭，哎，才回过味儿来啊，不是在古代，呵呵，原来在电影院里头。所以我们啊，你这个记忆，你的心一看到他心里的这个电影，哎，当然现在我们本事不大，我们只能看到人道众生的里头的电影，哎，你除非有天目哈，你功能这个原来功能比较好，你可能保留了天目，能看到天上啊、地狱啊，你能看到，哎，我们一般的众生就是现在只能看到人道他人道众生这个他心里头的景象。然后呢，你的意识动，你的意识就给你翻译出来了。所以梦中的众生眼睛都是有病的，你那个有病的眼见物，见的是什么物啊？见的不是东西本身，见的不是那个物的自性，见的是什么呀？那个物就是，实际上你见不了物，实际上见什么呀？就是你意识给你翻译的一个主观感觉，哎，色声为主。思维可思维，即离能思维，见实地分别的能知得解脱。思维可思维，整个前边这一大堆可以分成两大项，就是你的思维和你可以思维的法，就是能见所见，哎，即离能思维。说你知道我面前呢，实际上就是我有一个能思维的心，我这个能思维的心呢，我来分别来这个嫉妒面前的可思维的一切法。然后说这样的话是为能无所呀，我有能思维的心，所思维的啊都是我意识翻译的一个色声，哎，都里头是没有法的，是没有的啊，这应该为事无尽啊。但是你在梦里头想，我有一个能思维，你想的这个能思维它不是什么呀？真实的能思维不是真实的你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为什么？因为梦中的众生见不到真实，你不知道你那个对记忆什么样。你现在在梦中假安立了一个说有我，我在思维这个我，不管你想成什么样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存在的。但是你呢必然这样想。我们说过，虽然这个叫唯心主义，说虽然我们没见这个心，但是呢我们又能用逻辑推理说我现在看见东西了，一定有一个能看者，哎，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一定有一个能，逻辑上是对的。但是唯识讲的戏，你确实有一个能看的东西，能看的存在，但是呢你没法想象它是什么，就是说不就那堆记忆吗？不就是我的心吗？但是你无法想象它。我们现在呢 佛给我们讲案例说，你的心啊，一大堆记忆，这已经是什么呀？梦中时空、梦中语言、梦中的分别心假案例的一个梦中的这个就能想象的能思维了。这个能思维呢，也要去掉，但是它分一个步骤，就是什么呢？你先要认识到你可思维的法都不存在，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分别出来的法都不存在，先唯能无所。第一步唯能无所空掉之后，就是梦里头一切法都不存在，只有一个能分别的心的时候，再把这个假安立的能分别的心，梦中你意识到的这个能分别的心也怎么样啊，舍弃。这叫最后你要离能思维，梦里头能思维的人也没有。这样呢，你见识地分别，就是你这个就可以见到真实了，就可以见到真理了，能知得解脱。你能知道这个道理，你就能够得到解脱。多简单，就是一开始先说唯识无净，你因为唯识无净可以解释一切法，是吧？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你的心先看到他心，然后你的意识再给你翻一个电影，你知道电影里头的都没有，有的是我心和他心，然后呢，你能把这可思维的一切法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确实能够空掉了，没有疑惑了，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呢，你假梦中假安立的这个能思维的心，什么大圆球啊、三个球啊，你都可以给它舍离了，这样就得解脱了。所以整个佛法呀，其实很简单，是吧？唯识无净，然后把这个唯识想最后也空掉，你就证到无蕴皆空。这个十卷本没有这一段，下边两个现代译的啊，谭先生的，譬如杨艳于春日，心之动乱即可见，可受遍计以为水，然而于此却无实。就我们看到马路远处有水，实际上一滴水都没有，那为什么我们能看到呢？仅仅是我们留了很多远处有水的记忆，就是我们是一个看不到真实的，只能看到假象的一个眼睛，是一个欺骗我们的眼睛，但是呢梦中人不知道，所以就上当。这个所以呢，现在你看很多佛教徒那个就最近几天来的那个问问题的吧，问的实际上是什么呀？就是怎么解决我梦中的问题，我这儿疼，这个你讲唯识怎么治我这个牙疼啊，我不舒服，这个你佛法怎么治我呀？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佛法治我看还不如吃药了，不如吃药你就吃药去啊，是不是啊？就是这些人，就是他学佛的目标还不是说，我要找到这个看看佛法讲的什么道理，讲的对不对，能不能这个给我提高一点？他目的还不是这个，目的还是我怎么过好我的日子，是不是啊？还是这个水平的。那你就到不了这个层次，就是说你像这个学唯识的，那都是什么呀？你至少前生的习气已经养成什么习气了？就是我要找到真相，我要找到真理，是吧？我要这个活得明明白白，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人才能学唯识的。由于十种起现行，世间由是成可见。仅仅是由于我们阿赖耶识里的记忆因缘成熟的，就是叫种业先报，力量最强的那一部分种子，它不睡觉，它开始就是组成梦，让你开始做梦了，起现行，世间由是成可见，所以你就意识再给你一翻译，你就开始做梦了。凡于记此为升起，犹如一眼暗中看。结果呢，我们梦中的人不知道这是升起的梦，就认为升起世界了，犹如一眼暗中看，就是说就好像一个有病的眼睛呢，看本来是面前什么都没有，结果呢一片黑，结果呢他看到很多这个金花吧，看到很多景象。禅与禅者即所缘，断除或者见真实，悉皆无非是分别，于此认知即解脱。你知道这个道理，你就能够解脱了。什么道理啊？ 就是梦中的一切无非是分别，全是你自己猜出来的、想出来的、辩解出来的，哎，实际上面前什么都没有。然后举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是修行的事儿。禅，禅者，哎，一个修行人，哎，禅是这个禅定了，禅者是打坐的那个人了，即所缘，哎，你在那个禅定当中思维的那个毅力。禅是指，哎，所缘是这个缘那个真相、真理、正见。结果呢，缘断除邪见了，哎，你见到真实了，整个一个这个就是梦中人的修行过程，这就比较高级了，是吧？哎，这要求想这个解脱的，知道面前是错了，哎，我要找到正见，我要走正道，结果呢，断除了邪见，见到真实了。连你这个梦中修行的过程也都是分别，哎，你认识到这个你就能够解脱了。这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叫分两步，是吧？梦中分两步，先学佛法，学懂之后呢，你就知道，哎，佛法之外的，哎，比如说唯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佛法之外，实外，心外无法，实外无物，哎，先把实外的法全空掉，然后再把这个心识唯识想也空掉，哎，你就解脱了。黄，犹如夏天杨艳水流迷惑心，群鹿取水，而那里实际无水。哎，你这样看这个梵文更简单，是吧？哎，我们梦中的凡夫就好像看到水的鹿一样，上当了。如果你从梦中醒来呢，那就等于是什么呀？就是说在这个比喻当中，就是你这个路从此呢不去追逐那个杨艳去了，你就找到真正的水源了，就这样一个比喻。同样十种子在邪见境界中流动，渔夫直取所生者，似异障者见幻影。哎，所以你学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说老实话，让你瞧得起世间，你说你瞧得起谁啊？哎，那马云不就是大傻吗？是不是啊？哎，还自以为你看现在退休了啊，还很牛的，是不是啊？哎，觉得自己财富很多，实际上什么呀？都是欠的债的种子。哎，以后下一生你能活几十年啊？然后你下边接着换的梦，恐怕就很难说了。哎，反正是六道轮回。禅者，禅所禅断除和见真谛，又是那个，就是说修行的人跟他打的了一个坐，所禅他在坐当中所思维的那个正见，结果思维就断除了邪见，哎，就照见五蕴皆空，见到了真实，觉知这些全是妄想，便得解脱。哎，就梦中没有佛，没有佛法，这都是到第二步，哎，把这个梦中的佛法也要放弃，哎，才能够解脱。好，下边一段啊。是诸法非坚，虚妄分别生。这个非坚是经常用的这个一个词儿。虚妄分别空，一比空分别。哎，这个坚字呢经常被人们误解，因为一般人学不懂佛法，就特别是我们末法，全是颠倒理解的，都认为面前法就是有的，哎，佛不会说看着面前真实有的法说没有，哎，把这个空无都颠倒成这个有，这样来理解，所以呢就会误解这个非坚，就是说啊，这个梦中法没有，就理解成不变的，没有不变的，都是变的啊，都不坚，都会变啊，这就是真实了啊，真实就是说没有不变的法。实际上佛经里头用的这个坚持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真实的、坚实的，这确实存在的。哎，这个定法，有时候佛用定法，说我们面前没有定法。哎，那个定法不是指的说定啊不变啊，变的就不是定法，不是，是什么呀？就是你能肯定，我面前看到人了，我这儿有一个桌子，哎，确定了。是这个意思，这个坚也是这个意思，坚就是说， 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哎，确实有哎，这个你是真理真相哎，真相不会变，不是说真相本身不变哎，所以这个坚指的是认识，就是说能确定哎，面前我看见东西了，跟那个定法是一个意思哎，你能决定能确定我真看见人了没问题哎，梦里就是有人哎，确定了是这个意思，是诸法非坚，就是说是你不能确定的哎，你不能那个就是说死了的，说我看见老王了哎，这话是有问题的，你仔细想一想仔细一看哎，跟你做梦跟你看电影跟你看手机完全一样，你看手机能说手机里头有老王吗？可是你现在你看到的那个颜色跟你手机的颜色完全一样是吧，现在照相录像是不是跟你看到的完全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傻乎的就认为啊，我今天见了老王了，是不是啊？你为什么你看了手机你不会说我今天见了老王了呢？你看这个大手机你就说见了老王了，就是颠倒邪见时间太长了是吧，哎，这么明白的道理，你是不是啊？你昨天晚上做梦见了老王了，为什么你不说啊我见着老王了啊，我们不用见了。你看人家古人那个修行习气好，就是我说过兄弟仨听说临城里头来了一个妓女特别漂亮，兄弟仨就说好了明天我们去那个城去，结果晚上仨人做梦呢都见到那个妓女了哎，结果哥仨早晨一说见着了，然后人家仨就想到什么呀，我们今天去跟我们昨天晚上去梦里去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人家就意识到说面前不是真实的，面前是虚妄，我们的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跟梦是没有区别的。人家仨人就这有什么意思啊，空对空，仨人就找佛出家去了啊，这是那个佛时代真实发生的事情哎。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不行，你就是什么呀，就是你那个叫善根不行嘛，是不是？善根不行你才生在末法，你善根行你肯定能见佛了，是不是？那个时候那个人就是那样。还有一个妓女也是哎，人家思维说这个人生没有意思哎，我想出家修行，我得解脱。结果走到半路呢说那个小溪那说洗洗脸吧，一看说我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再玩两年吧再享受两年然后再修行吧。结果呢佛就变了一个比他还漂亮的妇女哎，结果就跟他说啊，你到哪儿去啊，我也去，咱们一块走吧。结果走了一会儿累了坐下休息，那个妇女就把脑袋放在那个妓女的腿上就睡着了就没气儿了，没气儿了就开始腐烂了。就整个就把那个死的过程，这妓女一看我还去玩两年，我不就是再玩了不是也是逃脱不了这一死吗你哪能保证说你这生能够这个解脱呀，赶紧去出家吧，立刻就。所以啊这个善根非常重要多熏习正见，多熏习佛法，你才能真正理解佛说的意思，你真正理解了留下的这个记忆才是正见记忆，才有力量是吧，你才能够接近这个解脱哎，我们说了说是熏习够 10% 的这个全部记忆 10% 的正见记忆你就从梦中醒来，但是这里头呢这是个大概的数，这里头不是说你一天熏多少小时就是，不一定，要看质量你如果学得好质量高的话可能很快，你看佛经常说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是极能成佛哈，就是很快你就能成佛了那就是看你懂得这个程度，是不是你懂得程度高了那很快就成佛看质量。好，这是这个坚字啊，经常被人误解啊，误解成坚是不变的不动的，还有无有定法你看这面前没有不变的这面前都是变的都是有的，这都是误解你看后边的话，虚妄分别生， 面前啊没有你能确定有的东西，都是你虚妄分别出来的这个妄想。虚妄分别空，虚妄分别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没有的，一比空分别，你就对面前什么都没有的这个空，你就在里头起分别，就跟做梦一样嘛。你昨天晚上睡着了，你脑袋里头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也没山也没河也没人也没法，哎，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你虚妄分别，你就开始做梦，里头就是分别出好多东西来，就跟那个做梦一样。所以做这个如梦观呢是很这个很有力量的啊。五阴识等法如水中树影，哎，五阴五蕴，我们面前的这个物质跟精神是吧，哎，整个世界分五蕴五大堆儿。如等法就是你分成十八份就是十八界，分成十二份就是十二处是吧，分成十二缘起也是十二份，等法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如水中树影，哎，看着真真切切的一棵树，实际上呢连一个树叶都没有，是不是啊，水中的树根本就不存在。说那水里头没有树，那我怎么能看见树呢？因为你留了很多树的记忆是吧，所以你就能做梦就能看到树。如见幻梦等，哎，就好像你幻化师在你面前演那个立体电影一样，古代有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现在用科技也发展到这种程度了，能够在你面前放立体电影是吧，哎，所以这个幻也可以理解成叫 3D 立体电影，哎，不用屏幕的就在你面前放，现在呢可以放出来了。如见幻影，如梦，哎，如看见梦里的法一样，时中莫分别，你别上当，哎，所以这么一对比呢，还是学佛法的人要这个聪明一点，也聪明不了多少，因为什么呀，现在学佛法的绝大部分人都没学明白，都没学懂，没学懂就是你路子走对了，但是呢还没过那个关键的坎儿，还没学到，没学到手，没学到真功夫，哎，只是能够改善一点梦中的叫什么呀，梦中的这个享受吧，哎，只是大部分都走在那个阶段。但是如果你看懂佛说了，那就很简单了，你就老留这个正见记忆，哎，你老做如梦观，你很快就能解脱。幻起失机关，梦电云长耳，觉三相续法，众生得解脱。幻起失，这是那个现在还有，就是那个广西云南那儿有是吧，哎，就是那个到内地做买卖的或者是什么死在内地了，哎，那怎么办啊，你运尸首那个古代那个交通又不方便，哎，就请这些人呢把尸首给运回来。他怎么运呢，那就是他用这个就是用鬼啊附体，就是哎就是小鬼钻到他身体里头，把他那个走回去，唤起尸，一念咒，哎，就把这个尸体给运回来了。唤起尸，机关是指的木偶，哎，我这个唤起尸比喻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是唤起尸，实际上呢，不是活人，没有活人，说谁唤起的呀？我们阿赖耶识唤起的，他就能给你变出，变出一个这个活动的人来。实际上那个真正的人在哪儿啊，在那个阿赖耶识记忆，不是人在里头，是那个阿赖耶识记忆，那是真正的人，就是真正的只有记忆，但是他呢能给你放电影，我们这都是幻起师都。然后呢再一个比喻就是机关木人，就是那个木偶，我们这都是木偶，谁操纵啊，还是我们的记忆操纵是吧。你有人说我想这样我想这样，就跟说我想飞，为什么飞不起来啊，就是那个心里的记忆在那牵线牵着你起不来，是不是啊，如果你那个修神通啊什么你能修成，你就能起来。所以呢都在那个叫演员那儿，我们是木偶，我们自己的心是演员。梦电云长耳，这个梦电云呢，这个就是金刚经，我们讲那个玄奘法师译本译的准确译的好。那个鸠摩罗什法师呢，本来原本是九个域，三个一组，是很有那个道理的。哎，第一个是眼见，最后一个中间三个是那个身， 从眼到身，眼耳鼻舌身，哎，比喻完。然后呢，最后一个是什么呀？时间。前边是空空间，最后一个空时间。时间那个就是什么呀？如梦电云。梦电云整个是空时间的，这就是觉先三相续法。什么是相续法？时间。三个相续法什么呀？过去、现在、未来。哎，觉三相续法就是告诉你时间不存在。用什么比喻呢？用梦电云比喻。佛怎么比喻呢？他说你想的那个过去，过去他说就跟梦一样，那是不是啊？我们过去昨天、去年，这个中年，儿童，哎，我们所有过去的是不是跟梦一样？哎，过去跟梦一样，现在跟闪电一样，哼，现在跟闪电一样，是不是啊？实际上你根本就抓不住现在。我刚才说了，你现在看到的已经是什么呀？是那个记忆滞后翻译的一个景象了，已经是心里头真实观察到的景象，就是你的心看到他心的景象，已经是一个滞后的翻译了。哎，但是呢，你按这个我们愚痴凡夫的执着认为有现在，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现在的。为什么？你想一下，现在你这个现在有没有长度？你这个现在，如说那肯定时间现在肯定有长度啊，是吧？有长度，你有长度就可以把这个长度从中间一画，前边是过去，后边是未来，你想对不对？我们安利的这时间理论上根本就不能成立。你现在有没有长度？你一有长度，你就可以分一半，一半是过去，一半，因为你有长度，是吧？你长，有长度的时间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一个有长度的时间，说你比如你这个长度是两刹那，你不可能说我现在既在前一刹那也在后一刹那，不可能的，是不是啊？哎，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停在一个现在的时间上，不可能有当下。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当下呀不可能存在，它只能是零才能有当下。零又不是当下，说我不是零，我就有两点组成，是吧？有一个长度，那你就是一个妄想，就是你假时间是人假安利的。因为什么呢？你这个一有长度，说我这长度就两点，哎，这一点马上就到下一点，你马上到下一点，你现在也到不了下一点，你到了下一点就没有前一点。就是说这个当下是不可能有长度的，这个时间完全是我们人在脑子里头啊，这个用记忆假安理出来的一个时间。这个定义就跟那个极微似的，就不可能存在，你那个定义就不可能存在。所以说人们说活在当下，当下是零，你怎么活在当下？是不是？你只能活在过去跟未来当中。可是过去呢根本不存在，未来也不存在，所以你活在哪儿啊？你就活在妄想里头，明白了吧？你再用我们刚才那个讲的那个道理，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呢？当然这个真实也不是真正的真实了，但是我们梦中人只能用空间时间来安慰这个真实，是不是啊？就好像那个前边唤起师啊、木偶啊，这都是空间，是吧？后边时间，你看一句话就把那个时空都给你空了。就是说真相是什么呢？我们一堆记忆见到了其他的记忆，哎，结果呢心就在那胡思乱想开始动了。真实是这个里头没有人没有法，但是呢我们意识呢自动化给我们翻译有人有法，实际上它是什么呢？是叫重复，从你的记忆里头提取出一些信息来，给你这个放出一个幻象来，这里头不可能有时间，不可能有空间，都是跟梦一样。这是两个了啊。说佛说这个过去啊就像梦一样，哎，你跟梦一样，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过去也不可能有，哎，不是真实存在。现在像电一样，哎，这就是方便说，哎，因为古代人想什么最短啊，就闪电是吧？一闪就过去了，瞬间，哎。但是实际上这个电也不能成立，瞬间也不能成立。 你闪电你也得有时间吧，是吧？一有时间，你就是由过去跟未来组成的，是吧？你一有长度，它就能找到终点。找到终点之后，前一半是过去，后一半是未来。你只能是，你不可能说我既在过去也在未来，是吧？你现在不可能，时间不可能存在。所以这个电呢，就是比喻，就是非常短，短到什么程度？短到零，就是当下实际上是零，没有当下，没有当下。所以呢，你就用妄想就行。你妄想虽然没有时空，你有妄想，你有妄想就会留下记忆，就这样，就看你妄想的是正见还是邪见。邪见是妄想，正见也是妄想，正见也不存在，正见也是你一个想法，是吧？都是妄想，都是分别，都是做梦。但是呢，如果你这个记忆的内容，你妄想的内容呢是破坏梦的就行。你如梦观也行，如幻观也行，木偶观也行，启示观也行，是吧？你就只要你记忆那个妄想呢是一个破坏梦的妄想就行了。里头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妄想。你的妄想就是弄成破坏梦的妄想。这样呢，你这个妄想达到 10% 你就醒了，醒了就解决一切问题。所以说佛法呀真的是假安利的。梦里没有真佛法，梦里没有真佛法，梦外也没真佛法，只有记忆，是吧？只有妄想。就是说你怎么妄想，你就这样妄想。好，过去如梦，现在如电，未来如云。这个未来为什么如云呢？它是这样一个比喻。云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看着有，实际上没什么东西。云，我们那个爬山，在山底下一看，山半山都在云当中。你走到云里头的时候是什么样？没有云了，是吧？就是云，就是说未来如云，就是说好像是有未来，云就是看着有，实际上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就这么个东西。未来如云，就是你说有未来没有？有看着有未来，你走到里头之后，反正你周围一片永远是没有云的，是不是啊？你走到哪没有云，云永远是在你前头的。所以用这个云呢比喻未来。未来就是什么呀？好像是有，看着是有，实际上呢也还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整个总结起来呢，就是梦电云三个比喻，过去也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未来也不存在，都是空，时间就不可能存在，都是人们妄想的，都是妄想，都是假安利的。长耳就是说，我们梦中一切法呀永远是这样，空间也不存在，时间也不存在，都是我们妄想出来的。这样一分析呢，觉三相续法，你就把过去未来现在这个我们现在人应该是都认为三法都是真实存在的，是吧？过去就是真实存在的，未来啊，我们的中国梦、美国梦都还在那做梦了，追求未来了。我们现在这个一般人呢，认为三法都是真实存在的，过去也是真实的，未来反正天天在那妄想嘛。实际上呢，连现在都没有，全是妄想。什么呀？就是你的记忆生起来的一个大妄想。时间是你假安利的，你不假安利时间呢，这个思维混乱。我们人就是。所以我们人得这个，你乱想呢，得自己规定一些规则，这样呢，弄得我们好像跟真的，好像跟真的似的，都是我们人经验。所以人呢，生下来之后得学习。为什么要学习？就是你得先学会骗自己的这一套。你怎么骗自己？怎么说真实？所以我说这个科学呢，实际上你要用佛法来看，科学那就是大邪见。什么呀？他就是告向你证明面前是真实的，是不是啊？他就是，你看一般老百姓，他管你什么真实虚妄，反正我饿了我得吃，是吧？他就光顾眼前就完了。这科学理论就是什么作用啊？就是给你加强说，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我能给你证实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加强你的执着，加强梦，让你越 来从梦中越醒不来。所以现在很多人一误入科学大学界就怎么样，就不信，就不信 真理，就不信佛，就不信正见，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哎，他因为你钻研世间法，钻研的越精细，越这个什么，你对世间的执着呢越严重。哎，现在你看，实际上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众生执着出来的，所有的问题，尤其是现在的科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由于近两三百年科学的发达，造成的问题是最多、最难解决、最现在很快就要把人逼的这个就是没法过了就，哎，现在的污染你怎么都躲不开，是吧？我昨天看一个文章说，一万多米的那个马里亚纳海沟，世界上最深的底下都有塑料。比如世界上没有空气、水、食品什么里头全都有塑料，我们身体里头，哎，人就是目光短浅，在发明塑料的时候，我们欢呼啊，我们人造出来的这个自然、大自然没有的材料了，想做什么做什么，哎呀，都庆祝。现在庆祝到什么程度啊？庆祝到完全反回来了，我们整天吃塑料，什么和这个污染啊，这个对身体的损害啊，对我们。这个环境的污染啊，现在已经就没办法了，现在治理你怎么治理啊？所有的发明都是这样，就是增大我们的贪嗔痴，结果弄的呢就是把地球资源，现在地球46亿年好不容易可能攒点资源，我们有点福报，现在给你全糟蹋了，哎，弄得这个地球快没法住了，是吧？所以这个科学呀，就是叫加大贪嗔痴能力的大邪见，哎，加大这个让我们不能解脱的大邪见，哎，非要说它是科学的，就跟现在那个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走进科学，我们讲社论头一开始正好碰到那个文章，那个网友的文章叫走向崩溃，是走进科学还是走进白痴？整个就是一个胡闹，那个把科学的这个无知啊，把科学的无耻啊，暴露到这个淋漓尽致。为什么呀？他先这个拿一个现象，他那个节目那个主持人他那个说了，他有人说你们净瞎编，他说我们哪是瞎编啊，我们是尽量那个就是缩小那个就是那个事实啊，我们尽量把它那个程度给缩小一点，哎，防止人们说我们瞎编，我们还掩盖怕别人说瞎编，你没有那个事情我们编出来有什么意义啊，哈，因为你编的越那个什么你越不好解释，说我们还尽量掩饰，尽量就是缩小它的那个就是让人不可相信的程度，哎，你非要用科学解释，实际上科学能解释吗？他根本就不懂。科学是一个最低级的东西，就是什么呀？只承认看到的东西，肉眼看到的东西，肉眼看不到的他就不承认。你想他能研究到什么程度？啊，就跟那个说连中医都不承认，好多人骂中医要废中医是吧？啊，因为什么？他看不到气，啊，他看不到穴位，看不到经脉，这就是科学的水平，哎。非常差劲的，更不要说鬼神什么。但是呢，实际事情就发生了，你就跟他那里头那些事件说谁背我飞行是吧，他也不得不承认，证人多的是是吧，有警察有部队是这个政府啊，那个他们那个党支部书记哈，亲自去上海去接他去，一夜就飞到那儿了，那么多证人，事实放在那儿，科学怎么可能解释呢？科学这么笨，但是呢他又非要说自己聪明，所以就只能什么呀，出洋相。最后我都没看到，我当时我就没看那节目，后来那个别人提起来了，我网上一搜才看的，我也没看完，说最后专家说什么呀，说那个谁梦游，你就是梦游你也得解释啊，你一个梦游就有解释了，梦游他怎么能从邯郸农村一夜就 早晨就睡到这个南京火车站的广场上。你给梦游一个，你得解释啊。更何况他那个好多解释都是胡扯，说那个是吧，可笑得很，暴露出来科学的无知无耻。他不但无知还无耻，你要说无知我科学就承认啊，我现在还有很多现象我解释不了啊，你就老老实实，这还叫科学态度。哎，他还无耻啊，我能解释。简直是把人们的，结果现在停播了，谁知道为什么停播。非常暴露科学的无知无耻。非要说给的那个解释，那是人都不信。可是科学家就非那么说，你说那不是自己丢人吗，是不是啊。所以你知道世界真相之后啊，你再来看这个世间呢，简直是非常的可笑，非常的这个无聊。你看佛这么一分析，是不是啊，空间没东西，时间根本不可能存在。时间根本不可能存在，就是你凡夫自己的定义嘛，就是你这个当下，你这个现在，有没有长度，有长度就是一半是过去一半是未来，你不可能现在是有长度的，现在不可能有长度，就这样是吧，就是一刹那最短的时间，有没有长度，不可能有长度，有长度你就不可能同时存在，是吧，你不可能我既存在在时间的这个点，也又存在在时间的下一个点，是不是，都可笑得很，就是话都说不圆，说的就是那个方，就跟这个说方的圆，世界上就有方的圆，就是自己就是自打自己脸的，自己定义就是自相矛盾的，跟那个极微的定义不一样吗，非要说物质真实存在，怎么真实存在啊，你那个叫组成那个物质的最小单位叫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你只要有体积你就可分嘛，是不是啊，就自己打自己脸，所以这个科学啊就只能骗自己，不骗自己没法活，是不是啊，你那个科学家也有自杀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发现后边的科学把前边科学给推翻了。我说的那个就是那个数学是吧，还有好多也是，就发现自己认为科学是真理，结果后边就发现不是真理，觉得这个没法接受，就自杀了。那像这种自杀的科学家呀，说老实话，找真理啊，会接近一点真理。为什么呀？他认真，他找真理，他觉得我要是不是真理了，我没法接受。可是这个一般的老百姓的，连这个他也不管，管你是不是真理不真理是吧？我吃饱了就算，那就跟那个动物是一个层次的。所以这个人呐，层次六道里这个都有，就是在人道里头，从习气上说，看佛法一讲很简单了吧？这个我们是一个如梦的幻象，梦里没东西，没空间，没时间，时间不存在，觉三相续法，众生得解脱。你就天天你就琢磨这个道理就行了，琢磨这真相就行了。你琢磨的正见，你就留下记忆，记忆有一天你想不醒都不行，是吧？这个正见的力量一大了，你梦就做不成了，就醒了，就得解脱。所以有的人呢，有的人说，我还没这个条件，我还不能那个天天坐在这儿，思维正见，那就是什么呀？就是你这个前边的生活，那个叫邪见太深了，弄得自个儿这个太苦了，是吧？想琢磨点这个真理都没时间琢磨，那你就先把梦整好一点，这是水平更低。就像你转的跟人跟动物一样，这一生就等于白过呀，是不是啊？忙活一辈子，加强点邪见，等于白过，等于没有意义。今天那个大众乐藏那个杨新宇发了一篇天人的这个生活啊，总结的很好。人们现在你看道家还啊，我修内丹外丹啊，修羽化升仙啊，我就永生了，还做这个梦了。你看那天人更没意思，是不是啊？那跟动物完全一样，是吧？跟动物是不是一样？动物整天不就是吃 食色动物性也。现在儒家说人也是食色动物，那不是就是跟动物一个水平吗？是不是啊？这就是说的那个，你们可以看看他那篇文章，写得很好。你人有什么意思啊？就是都是动物，只有这个人呐、有点好处。为什么呀？他苦，苦了他逼着他想办法，你吃不饱，难受，逼着你去这个思考问题，我怎么解决这个苦，这样呢，逼着你，我去找这个，就是逼着你去找真相，找真理，我然后呢，找佛法，所以只有人道啊，就是苦乐参半，才能够就是既有找真理找真相要解脱苦的需要，又呢有这个福报，有这个智慧，能听到佛法，能够修行，只有人道，上下都不行，上下都是动物，都是这个叫就是都是享受业报。天人是享受业报，跟猪那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这个底下呢是享受苦报，也没有这个智慧修行，所以呢要抓紧这个人生难得。人生呢正好说人生这个好修佛法，正好是六道轮回的一个什么呀，中间，就相当于那个时间的现在，几十年像闪电一样忽悠过去了，越往上时间越长，是吧？到最高一层天八万大劫，地狱也是到最底层地狱是八万大劫，你去地狱转一圈，好家伙，那转人生中没转没数。所以这个人生难得呀，就是指的这个六道轮回里你转一圈，那个按比例来说，你得人生的那个比例就是如大地图比那个手中土一样，人生非常难得，你上天做神仙多少劫回不来，可是转成人的几十年一晃，你还没来得及思考，又这个梦结束了，又去六道轮回去了。所以多看看佛经啊，你就活明白了。像现在你看这个人们稀里糊涂的，马云还在那做梦了，是吧？那什么时候？你看他也是拜佛，跟那个给捐献哈，但是他那个目的全是什么呀？全是保这个发财、保平安的，所以你看学佛呀，也是。学不到真佛，学不到这个，学不到那个叫真正的东西。好，我们再来啊。依诸邪念法，是故有实生。说那我们阿赖是哪来的呀？就是你整天胡思乱想留下的记忆，你就有阿赖耶识了，就有你了。八九种种识，如水中诸波。这个我们前边讲的是人有八个识，这又提出来一个九种识，八九种种识如水中诸波，解释一下这个第九识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呢，这个就是八十九十六十都是假安利，是吧？梦中什么都没有，你安利说安利的是真实，真实也是假安利的，因为真实也没法说，也是假安利的。说那究竟是八十九十呢？这个就是假案例，看你怎么理解。就是我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把佛说的意思看懂了，他安利什么你都理解的对，因为你知道真相，你怎么说，你知道八十是怎么回事，就是你都对。如果你没看懂佛说，没理解到真相，你怎么解释都不对，说这个为什么会有九十出来，他是这样，这个我们现在安利呢，说第八识是阿赖耶识，就是内团记忆。前七识呢是里头现行，就是那个力量最强的那一堆记忆，它不沉默了，它这个亮起来了，把那里头的形象显现出来了。比如我们现在显象人道，这个呢我们就叫大黑球，记忆是大黑球。里头呢有一个小白球，小白球呢是三界的梦境，这个梦境呢以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人道观点来看这个这个梦境，但是在这个小白球的呢是三界都有的。这个小白球包括什么呢？包括前七识，然后呢 注意啊，这就前期是叫现行，然后呢我们意识呢这已经是世界上全部真实存在了，就一个大黑球包一个小白球，这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我们意识呢给我们用一个监控器，用给你一个手机的屏幕，给你一个电脑的屏幕，给你告诉你这个小白球里头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哎，一个翻译，一个录像，给你放个录像，就是我们的梦球，哎，我们的梦境。梦境是你的意识滞后的一个监控器，告诉你说啊，你那个小白球里头，现在你在这个房间里头，哎，三界，它小白球是三界嘛，它先给你放这个房间里头，哎，你看到有多少人，有什么，听到什么声音，哎，它给你放。一会儿你走到门外了，他就给你放小白球的那个有走廊是吧，他给你放走廊里的颜色跟声音，你走出楼去了他又放北京，你飞到美国去了他又放美国，你飞到火星去了他给你翻译火星是吧，哎，这是第三个球梦球。这个现行前七识啊就是小白球，注意啊，怎么分前六识，他给你翻译的那个梦境里的那一部分不是有在小白球里有一点根据吗，有一点现行的根据，那个根据的那点现行叫前六识。你可见前六识跟第七识的比例，现在比例出来了吧，就是前六识是我们能知道它内容的，这个比例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小白球里头的一个针尖一样，一个小点。那个我们讲过，那个科学家有一个计算，说我们的意识的活动，哎，是这个一秒钟活动是400G。你现在知道它内容的那一点是2K， 哎，2000字节，1000个汉字的量。可是它那个我们每一秒钟啊，我们意识活动的内容是 400G， 就是你一个笔记本电脑的这个全部装满了，你就知道第七识跟前六识的比例了。哎，就是我们是意识给你翻译小白球很小的那么一点，那个相对于梦境相对的这个景象，它翻译的那个根据那个小白球里的那一点叫前六识。前六识不是梦里的东西，梦里都什么识都没有。哎，分清楚这个关系啊。说这不是就很圆满了吗？但是呢，佛还说过，说你这个阿赖耶识啊，叫染污的种子的总名。我们现在修习呢，就是我们现在就在熏习清净种子，是吧？修习我们将来法身种子，这样就换，哎，升起梦的是染污种子，熏回去的是清净种子，这就叫转染成净。哎，你就 1%2% 清净种子熏熏熏，到最后熏够 10% 了，梦做不了了，你看到三界唯心了，初地二地继续熏，继续改转染成净，到成佛全部成清净种子了，是不是阿赖耶识就全部没有了？因为阿赖耶识是染污种子的总名，现在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识，叫无垢识，清净识。所以他为什么会说九识呢？有人就是根据这个说，哎，我们现在是就是凡夫做梦，就靠阿赖耶识就行，八个识就够用了。可是你要修行成佛了之后呢，没有阿赖耶识了，换成无垢识了，这就变成另一个识了。你再叫还叫八识不合适是吧，八识是染污种子总名，它一点染污种子都没有了，完全成清净种子，组成佛心了，所以呢就叫这第九识，就是染污的叫第八识，哎，完全清净之后叫第九识。这是一个理解。这个完全清净之后叫到第九识呢，世界上现在我们说啊，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有为法，现在听明白了吧？八个识都是有，什么叫有为法？就是有变化的，有运动的。世界上真实存在只有有为法，没有无为法，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存在不变，在时间上永远是那个东西不变，不变化，世界上就没有这种东西。 可是佛呢又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安立了一个无为法，不变的法，是什么呀？是真理不变。告诉你什么是正见，正见真正的真理不变，会变的不是真理。哎，像物理规律那都不是真理。前边后边推翻前边，现在量子力学推翻的更彻底，是吧？哎，那都不是真理。不变才叫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永远都是这个真理，那就是什么呀？我们在梦中，是吧？五蕴皆空，这永远不变。所以这个真理无为法是假安立的，是从真实存在的法里头总结它里头的运行规律，总结里头包含的真相真理正见，是人总结的一句话，这个真理叫无为法。所以无为法是从有为法里头总结出来的真谛真理，无为法是人只存在在人脑子里的，它不是现实的存在，现实里头没有不变的法。注意，但是呢我们转染成境虽然都是会变的，说我们怎么转染成境，你得有个办法。什么办法？你就得念这个无为法，真如真理真相实相什么涅槃，是吧？哎，你就得念这个，说五蕴皆空，你就得念这个真理。所以这个真理虽然是假安立的，对，但是对梦中众生从梦中醒来的修行来说是最重要的。你就得天天念这个咒，心经不是说般若波罗蜜什么即说咒曰，是吧？哎，醒来吧醒来吧，都醒来吧，哎，到彼岸去吧，别在这待着了，这不是假的。哎，老念这个真理五蕴皆空，哎，照见五蕴皆空，你才得到涅槃。老念这个无为法，这非常重要。所以因为这个重要呢，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核心的咒。你看心经之金刚经包括六百卷大般若，是不是每一句话都在念这个呀？告诉你十八界没有，什么十二缘起没有啊，佛菩萨没有，佛法没有，都是在念这个咒，它非常重要。所以既然第九识是那个佛的清净识，你怎么表述它，你也不能就是老说这个这么多话，把它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说佛的什么清净识，佛的心是什么记忆组成的呀？就是五蕴皆空的记忆组成的，一切如梦的记忆组成的。你不管怎么表述吧，就是这个无为法的内容。所以呢有人又把这个第九识啊，就是佛的这个叫清净法身，这个第九识又总结成无为法，就是第九识有时候就指无为法，叫真如真理真相，它就变成不变的了。说它那还能叫实吗？因为佛又说过三界唯心万法唯实，说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实，除了实之外没有别的。所以呢你说真理存在，你把那个真理也得叫成实，实际上是什么呢？它的内容就是佛的清净识，明白了吧？就是说真正的真如啊，我们反复讲过啊，这个非常重要。说什么是真如？我们说五蕴皆空，哎，一切如梦，这是真如。实际上这不是真如的叫最准确的定义，它是真如遮全的定义。我问你什么是真如，你不告诉我什么是真如，你说真如不是什么，说真如呢是没有五蕴，真如是一切如梦，哎，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叫遮全表前？这个很容易说，就是我问你什么是 A， 你告诉我回答是说什么不是 A， 这叫遮全。什么叫表全？我问你什么是 A， 你就告诉我什么是 A，直接说，这叫表全，直接表述。遮全是排除，是吧？哎，我问你谁是老王，你告诉我说他不是老王，他不是老王，说的对不对？也对。但是呢他不是真正的表述，不是表全。我最后的目的是要见他本身呐，见真实本身。所以这个遮全是什么呢？不是最好的定义，但是它最重要。因为你在梦里头不知道真是什么，你只知道假的，你就排除假的就行了。五蕴空十八界空，哎，排除排除，你就见到真实了。它是遮全它最重要，但是它不是准确的表述。 所以说真如的准确表述是什么？就是三界唯有心。你什么时候见到三界唯有心了，你就见到真相了，全部真相，没别的。所以这个真如啊，这个无为法啊，无为法是一句话，无为法的内容，无为法的内容说五蕴皆空，五蕴皆空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呀？就是三界唯有心，这是真相。遮权是五蕴皆空一切如梦，真如的表权是什么？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实。什么时候说什么叫真实？真如不就是真实吗？什么叫真实？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这就是真实，这是表权，直接告诉你世界上有什么。所以呢，这个九十呢，可以有两种表述，一种是遮权，一种是表权。遮权是什么呢？就是真如、涅槃、无为法、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就叫第九识。表权是什么？就是佛的法身，就是佛的无垢识，叫第九识。这个颂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阿赖是哪来的呀？佛说依诸邪念法，你在那胡思乱想都能留下记忆，结果呢，事故有实生，你就有实了。但是这个你别理解这个开头，就是我们这个臭毛病，就认为时间是真实存在的。一听这个就问，那个你我就说那个八岁小女孩听她母亲一说，立刻就问，我们为什么要做梦啊？我们一开始不做梦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啊？这就是那个认为时间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从不做梦，开始做梦，我们为什么要开始做梦呢？找这个原因，这就是误解。就是把时间当真才会有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后来我说我回答他是怎么回答，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在梦里头了，你就别去问说我为什么做梦了，是吧？你也搞不清，你已经在梦了，现在就解决你面前问题，怎么从梦中醒来，赶紧醒。我说你醒了之后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只能这样回答。所以呢，这就是说识是哪来的呀？是你所有做梦的记忆，错误邪见的记忆，事故有实生，不能把它理解成有开头，不能用那个，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这个阿赖识的来源。然后呢，八九种种识，染污的阿赖识是可以转变为佛的清净识的无垢识，种种识如水中珠波。注意啊，八识做的梦里头是水中珠波，这个水波的这个比喻是什么？再说一遍，水波的比喻是告诉你实际存在的只有水，没有波。注意，有人说有波，波还是水，这个波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看到很多不是水的东西，比如说啊，有万马奔腾，有什么这个什么浪花，什么这个，就有很多水之外的描述。水波喻就是告诉你说实际上只有水，没有那个你说的那个马呀，什么士兵啊，什么这个冲锋陷阵啊，就是没你那想象的那些水之外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它比喻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只有记忆，没有记忆生起来之后显现出来的有人有法有六道轮回。所以你学好了，那个我们前边有一个师兄，不是一个师兄啊，就是他，我是拿他做代表来说，实际上大部分师兄还陷在这个里头，就是说什么呀？说这个我们得修行，得六度。为什么得六度啊？所以虽然这个梦里头人法都不存在，六道轮回都不存在，也没有什么汝可忍，也没有戒可持，也没有施可怖啊，但是我们真心里头。他理解成什么呀？他是理解是真心里头有六道轮回，真心里头有人有不施持戒。好多人理解成这个，就是等于把这个执着人法皆有的这个六道轮回啊给搬到心里头了，说这儿没人，心里头有人，他就理解成这个了，所以我们还得持戒。这就是完全理解错误的，等于你白学了，等于你把梦搬到那个说梦是有根据的，梦有根据不是它有人有法，是什么呀？是有记忆， 只有记忆，没梦里头也那个现行里头心里头也没有人没有法，没有物质没有精神，只有记忆。记忆就好像说只有那个胶片，就好像我们现在那个手机更好，只有一个那个叫芯片，芯片里头有什么呀？有人吗？有东西吗？有山有河吗？没有。哎，只有信息。然后呢，在这个屏幕上显出来的人山是没有的，哎，他在那个芯片里头也没有人跟山，你得这样理解。说那我为什么还要修布施，还要修六度呢？不是因为有六度可修，你要修六度，而是什么呀？为了从梦中醒来。就是你比如说前生，你老这个发财，老这个往自个儿这搂，就等于这个很多众生心里有什么记忆啊？就是这小子欠我的，我得找他要债。这个记忆心的互相影响的关系，这就叫业力，把你呢就迁入到梦里头，你就还得接着做梦。哎，因为好多人跟你要债啊，这个力量也很大的，你结果就得做梦，你就得去还债。哎，虽然这个梦里的事儿不是真的，但是呢他就是让你做梦，让你出不了梦。你怎么出梦？就是说这个梦里头没有人没有东西，但是呢你得这个就是叫什么呀，就是在梦里头就是还债。哎，虽然没有债，但是你在梦里头还债，还债呢这个其他心对你心的这个业力关系，这个债务关系啊就减轻了。哎，他往梦里头拽你的这个因缘呢力量就小了，你就容易脱离了。就和最简单的就说吧，俩人爱得死去活来啊，还被这个表扬是吧，朱丽叶啊什么祝英台啊都这个人们学习他，哎，为什么殉情，你越这么折腾怎么样啊，你越从梦中醒不来。哎，虽然没有人没有婚姻，但是呢你在这个梦里头啊，你就得怎么样，减轻这方面的妄想，减轻执着，减轻记忆。这样的话呢你那个就是业力往这个梦里拽你的力量就会小。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吧。并不是因为真的有人真的有债真的有业，而是什么呢，减轻他的那个吸引力，减轻他这个做梦的，让梦变得要松散一点。哎，不要这个梦越执着越坚固，它是这么个作用。哎，所以呢就是讲还债，哎，布施，哎，持戒，持戒也是布施是吧，持戒就是布施嘛，我不杀生就等于是布施放生嘛，是不是，都是一个债务关系。所以有人这就是这个学不好了，老是执着有人有法有这个业务关系，所以呢就这个实际上变成加强梦了。实际上不是，就是不是解脱法了。过了，好，我们休息。